最后一个礼拜天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可以再聚在一起。很多家庭都外出去旅行，估计在明天或到月，大概过年前都会回来，是好几个家庭在外面。我感谢神，然后我们的师姐原来今天也是昨天晚上好晚再回来，今天又赶过来了，那原来是给我请假的，可是没有人师姐，他又赶过来了，谢谢 Casey 哈。好吧，我们来唱两首诗歌。第一首歌，我们今天那个后台的那个是新手，汉民是第一次要做这个事情哦，所以汉民你可以，你 OK 吗？你 ready 了吗？他去找 Pastor J 来帮忙了。我们第一首歌要唱了，等一下就来了，就是靠着耶稣得胜。第一首歌我们唱应该是靠着耶稣得胜吧。我们真的是在过去一年当中，2019年或是在未来的2020年，我们知道我们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得胜，离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得胜的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来靠着他再次得胜，得胜有余，好不好？来，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。在爱里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不怕惧怕挫败，甚至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生。我们在唱的时候要感觉到真的是耶稣带领我们得胜的，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得胜，是靠着耶稣得胜。好不好？把那种感觉唱出来，好不好？再次用祷告现在唱呢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甚至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得胜。再从头来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靠着耶稣的生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甚至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 众之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神的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生。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带领，在2019年我们在风风雨雨当中，在很多征战当中，我们得胜过来了。主，感谢你，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，我们弟兄姐妹仍然用火热的心到主的圣座前一同来敬拜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分别我们的心为圣，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配降在这个地方，来住在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。还没有来的，主你催逼他们的脚步。主啊，今天不能来的，在外旅行游玩的，主你保守他们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神你与他们同在。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样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，在这里岁末年终的时候，看到许许多多家庭他们聚在一起啊，来享受家庭的和乐，兄弟姐妹之间的爱，我们感谢主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这样一个机会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自己的带领当中，求你掌权作王在这个会中，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们再来唱一下《奔跑不放弃》，虽然年末了，我们还是奔跑不放弃。来，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天天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主城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我们从头来好不好？从头来。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当要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再从头再次。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爱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四面受敌，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，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为你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愿意不怀疑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四面受敌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，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再要告知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从头来做最后一次，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，
在你爱里我从我的人民，
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是的，主要感谢你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你说你既爱世上属于你的人，就必爱他们到底。谢谢主这样的承诺，我们确实领受到、感受到、也接受到了。谢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，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！
欢迎大家在今年年底最后一次的这个主日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在主日里面，我们来享受大家庭的爱。用神的话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诗篇六十七篇。第一到第四节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感谢神的话，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哦，今天换了设备了，是这么唱吗？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第一首唱的是《万物的结局近了》，我非常想让大家把后面的副歌来读一遍。我们要互相款待，我们要互相
款待，个人要照所。
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？在你身上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，在你身上上帝给你恩赐了吗？有吗？你们是不是觉得讲道才是很大的恩赐，或者我站在上面唱歌有美好的歌喉是非常的有恩赐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上帝给你们每个人都有恩赐，你相信吗？当你愿意，当你很能够和别人沟通的时候，当你很能够用爱去关心别人的时候，这是不是你的恩赐？当看到弟兄姊妹有的病了的时候，你就很有感动，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，这种关心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恩赐？当上帝感动你的时候，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当你能够去做的时候，当你能够哪怕拿着教会的一个扫帚，看到地上有纸花，你把它扫起来的时候，这都是可以说上帝给你那样的眼睛，那样的恩赐，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这就是恩赐，这上帝给你的恩赐。不要觉得很大的才是恩赐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管理好上帝给我们的恩赐。我们有爱，我们就给别人，我们能够想到别人的一些需要，我们就赶快去行动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阿们。
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精心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
我想问问，是不是大家不会这首歌？我唱一句，大家唱一句，好不好？万物的结局尽了，
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
唱。
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真身自守，精心祷告，精身自守，精心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，我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 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
万物的结局，
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尽心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爱彼此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
我们要互相款待，
我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
阿们。当你把神给你的恩赐用在属神的家里面，用在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地方，你已经管理好了你上帝给你的美好的恩赐。阿们。感谢主。爱，我愿意。
十字架上的光芒，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向着我照亮。我的心不再隐藏，完全地摆上，愿主爱来浇灌我，在爱中的自由释放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中，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。十字架上的光芒，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向着我照亮。我的心不再隐藏，完全地摆上， 愿主爱来浇灌我，在爱中的自由释放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在你爱的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中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。
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遍。当我们说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祷告的心在神的面前。你真的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吗？
阿们。
请你举起你的手向上帝说，主我愿意。阿们。
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，我的心不再隐藏，完全地摆上，愿主爱来浇灌我，在爱中的自由释放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在你爱的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。你是我的主，
你是我，
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中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，
我愿意降服，
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在你爱的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中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。
主使得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降服你，主啊，就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得着平安跟喜乐，主啊，就在你里面我们才有盼望，也就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享受那数天的安宁。感谢主在过去2019年的带领，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走到现在，要继续迈向2020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应许我们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 主要在过去的岁月当中，不管是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，我们真的从主得着那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曾经遭遇到艰难困难，曾经有病痛，曾经在呼求当中流泪祷告，感谢神你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这一切。你的话语成为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应许来赐给我们。诗人告诉我们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主啊，我们都在为我们的道路在奔波，我们都为我们的道路 在拼搏，但是神你的话要告诉我们，只有你在指引我们的脚步。主啊，我们的脚步需要在你面前一步一步的蒙主的数算，一步一步蒙主的带领，我们才能走得稳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在过去2019年，神你这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不是很顺利，但是我们仍然在不顺当中看见神你所赐下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在年初的时候，在年终的时候，我们曾经为了教会的这个finance 这个经济上的不足而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给我们这样信心的功课。年底到了，我们相信神你会预备完全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预算，让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这一年。求神继续感动，继续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正是在这个时候来感谢你，因为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天，我们同心聚集的时候，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献给你。你真是那一位带领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要迈向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将一切从心中的感动、心中的感谢、心中的感恩向主献上。主啊，你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主啊，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唯有依靠你，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我们的答案。主啊，你是一切答案的源头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渐渐的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来看见神你的奇妙的作为，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在我们的亲人朋友当中。主啊，你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。主，我们相信你在信的人身上，那个神迹是永不断绝的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在你面前因着神你神迹的供应，让我们看见那样的记号，让我们更加快跑地跟随主你，让我们不至于灰心失望。主，你是可以信实的，你是信赖的，可以信赖的神。我们谢谢主你。主，我们特别为在来年特别是1月5号这个礼拜天，我们有新的执事，还有新的团契负责人的就任。主啊，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例行的公事，而是在你的里面，我们重新与神你立约，要做神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在你所派的职分上为主你摆上敬忠来服侍你。主，我们为即将来就任这些执事们以及团契负责人来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齐心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服侍的团队，一个属灵的同伴，在你面前为着 CCCSB， 为了神你在我们当中的计划，在这些年间当中你要彰显的，让我们齐心的脚步来迈进。主啊，在特别在2020年的时候，主把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，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把这样的神迹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看见那个属天的记号在引领我们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是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，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情。主，我们仰望你的带领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在1月6号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6:30的全教会的祷告周、祷告日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真是把在一年的开始当中，我们愿意把那段时间分别为圣，每天的清晨在教会聚集，在那么清晨当中，虽然天气寒冷，然后我们的心是火热的，要来向主你求告。这里是听祷告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把这样的事情仰望在你面前，求主你激动弟兄姐妹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用祷告来建造2020年，让我们用祷告来建造我们2020年的每一天的生活。 主啊，我们就把这样的祷告周仰望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求你感动我们的心，愿你在那么清早的时候来到神的殿中来仰望你，来敬拜你。主，每位特别为在美国下礼拜开始的每个礼拜是晚上的八点到八点半，我们的同心祷告日啊，来祷告。主，就在那个礼拜是晚上的八点到八点半。主，不管我们在家里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主，那段时间是分别为圣的时间。只要我们分别为圣几分钟，在你面前祷告，主你必垂听。让我们全教会同心弟兄姐妹同心的呼求，不管在什么地方能达到天上。因为你话语告诉我们，是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你在天上要释放。主，让我们经历那种祷告的能力，主，让我们经历那种祷告同心祷告的奇妙，主，让我们经历在祷告当中神的作为就彰显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在亲人朋友当中，使得你复兴这个教会在你面前，把每位弟兄姐妹的心都仰望在你面前。主啊，在礼拜四晚上的八点到八点半，这是分别为圣的时间，使你自己掌权，使你自己来带领那段时间来感动。主啊，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进入到教会当中，而圣礼前的弟兄姐妹，特别为刘妈妈，静流的妈妈啊，她在前天啊，因为不慎啊摔跤了，但感谢神，除了脸上有点伤痕以外，其他看了医生以后都没有问题。我们求你继续带领她一百多岁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岁数当中，主啊，真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我们特别求主的安慰，求主的医治领到她，保守她啊往后要走的日子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带领燕燕。啊，丽琴的妈妈，可洁的身体，还有杰西卡的复原，做这些亲爱的弟兄的肢体姐妹，主啊，你带领他们，你医治他们，你赐给他们数天的平安在他们心中。主啊，在经历这样的病痛之后，主啊，让我们重新遇见你的爱，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因着靠着祷告，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，让这些人真的成为神你手中的最爱，让他们病啊可以早早的康复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把这样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，也把外出即将回来的所有弟兄姐妹的脚程都仰望在主带领当中。主，你同进同出同入同在，我们感谢神你也保守他们回到我们当中来，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，在相见的时候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把今天早上的机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，也把今天要做的一切事情仰望在你面前，求主来成全来悦纳，分赐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来做连结的工作，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 弟兄姐妹请坐。
我很高兴我们今天 有三位新来的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新来的朋友。有一位是贺林瑞平，欢迎您。他在上面有写，他希望能够为他的母亲找到一个固定的教会。他的母亲原来在 Montebello， 希望能够在 Torrance 这边找到一个教会，把你母亲带来这边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吸引他。欢迎。第二位是林许国香女士，欢迎您。我们还有一位，他这边写的是陈妈妈，陈妈妈你在哪里？不需要站起来，我们看到了，欢迎您来。我右手边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今天里面蛮暖和的，好像有开暖气。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我们花几分钟时间彼此问安好吗？我们在主里面实在是 很特别，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永远都没有办法享受我们这样子的感觉。没问题， 我靠近一点。有几样事情跟大家报告。第一个是凡奉献捐款希望于本年度报税的，请务必在本主日，就是12月29号，今天这个主日送到教会。然后我们第四点，请大家看一看教会联合中英圣餐崇拜，还有执事团契负责人就职典礼。刚刚牧师有特别提到，将于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就是下个星期， 在主日举行。这个崇拜时间是早上10:30，是是中英文的合堂。主日祷告会时间则在早上10开始，请各位注意聚会的时间，不要早来也不要迟到。第五点，本教会将于1月6日到10日周一到周五早上的6:30举行教会的祷告周。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来参加这个年度开始的这个祷告周。我们希望这个教会借着祷告，我们开始2020年的脚步，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和神的祝福里面开始下一个年度。然后我们看看第七点，全教会的读书会，来自天堂法庭的判决，是我们明年读书会要买的书，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请在楼下签名以便买书。第八点，全教会的圣经工作坊于2020年第一和第三个周五的晚上在教会举行，由卯思新牧师还有 Pastor J 轮流带领，1月17日周五晚上8开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预留时间，这是一个全年度的一个学习，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参加。第九点，2020年开始，全教会同心祷告日将在每一个星期四的晚上8:00到8:30，在个人不管你是在家庭或工作或任何的地方，你都应该把这段时间希望能够分别为圣，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里面为所有的事情可以来祷告，我们试着一起同心祷告，祈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一起举起祷告的手，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教会、为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。第十点，为了让各个团契还有弟兄姐妹了解2020年的教会事工，请大家多多参考2020年的教会的事工的年历。如果说你们前面还没有拿到这个年历，在后面的桌上还可以跟招待索取。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慈悲我们的天父，感谢神，你创造了世界，你创造了我们，你也给我们生命气息。更感谢神的是，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，在生命里面我们认识你，我们接受你，我们也能够跟你连结。我们更感谢父神，你在地上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，我们在这里可以得着喂养，我们在这里学习怎么样服侍。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，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见证。我们在这个岁末的时候，我们无限的感谢，我们感谢神，你带着我们这个风风雨雨走过这一年。我们当中，我们虽然有一些流泪，但是我们到了年底，我们回头看，满路都是你的这个恩典，满到处都是你恩典的记号。我们也再一次献上感谢，你让我们这个教会所需要的金钱上面的，你都丰富的预备。我们再一次求神你保守看顾，我们甘心乐意服侍，不管是在金钱上、生命上。求神你扶持着我们，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。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毛牧师正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我的手非常的冷到就不敢去碰它。后来我就在一直在搓我的手，这样把它弄捏捏捏捏捏。弄了好久才有一点点的温暖，刚刚在握手的时候才稍微敢伸手跟大家握手，要不然大家被我的手真的冷到都怕了。这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我们读神的话也是这样子，也许第一次我们读的时候很生疏，也许第一次读、第二次读、第三次读都还是很生疏， 但当我们阅读的时候，一用心去领会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慢慢就会热起来，慢慢的心就会窝软了起来。那在教会当中，很多弟兄姐妹说，牧师你是怎么背神的话语的？他说，大家很多弟兄姐妹说，他很羡慕我能背神的话。其实不是我能背，是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一段圣经我可能要背了几十次，这是真的。我不是今天看马上就背下来，也许这个背下来下一次就忘记了。但忘记怎么办呢？就必须要再去背，再去读，再去看，再去想。我想神的话就是慢慢这样来吃进来的，神的话就是这样慢慢的吸收进来的，不是一次就能成的。有一次我去探访那个魏伯母，他很高兴说，我把那个腓立比书都背下来，一个晚上全部都背下来了，他说很开心。可隔天我去探访他的时候，他说他现在全都忘记了。我跟他说真的没有那么快，要背好几十次。所以的话我每次都背好几十次。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重点是，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不要灰心，在祷告上也不要灰心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已经走到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。那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啊，做一个主日。那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呢，啊，我今天借着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1-21节，我想和大家来啊，在岁末的时候来分享与基督生命、基督徒生命攸关的4件事情。这4件事就在我们的周报上，我的讲道题目就是爱、信心、真理、永生。这是都很大很大的字，爱、信心、真理、永生，这4件事情是约翰一书第5章的关键词，也是整本圣经的核心真理，就是爱、信心、真理、永生。不管从旧约到现在，都在讲这4件事情。你真肯吗？恩主问道。那这首歌我们在看到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所显示出来的，这是我喜欢的诗歌之一。那这首歌对主对我们发出4个问题，这是主对我们的邀请和期待。第一个问是说，你真肯吗？恩主问道，与我同定十字架。人生如梦，何不回答？愿此生在主手下，你愿意吗？第二问是，你真肯吗？请你既劳同定十架一强盗，向主举目求他赦免，历史应许进乐园。第三问，你真肯吗？黑影遮蔽，好像立在乱草地，只要相信终必胜利，身心灵交主怀里，身心灵交主怀里。第四问是，你真肯吗？安详恩主，为生带进永生里，勇敢回答，快快跟随，好像当年加利利。我不知道在岁末年终的时候，让他预备讲道的时候，这首歌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，我自己也唱了，越唱越感动。真的期望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诚心回答这4个问题，好预备我们的心来迎向2020年。我们的回答是啊，这边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？主啊，我真肯，因我已属你，重新创造我，向你性格，你引导光芒拓进我里外，与神更相像，满有忠诚慈爱。我想这是我们心中在神的面前，不单是回答那4个问题，也是说，主啊，我真肯，因我已属你，重新创造我，来像你的性格，你引导光芒透进我里外，与神更相像，满有忠诚慈爱。那这是我们在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在回溯在过去这年当中，已经期待展望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来共勉，就是从古到现在，神从来不使用有能力、有聪明、有成就、有心眼的人，神只使用一种人。神他只使用一种人，就是愿意顺服的人。 愿意顺服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多有才干，不管你多么强，不管你这么多的才能，神不一定使用你。神要使用就是愿意顺服在他的带领当中的 那些人。不管你是谁，神只使用这种人。原福音第六章记载耶稣当年传道的情形。耶稣发现那些原来跟随他的人不知怎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他了。原福音的第六章六十六节很好记，六章六十六节就是原福音说，从此他门徒中都有退去的，从此他的门徒当中都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，竟然在约翰把这句话记下来了，从此他门徒中都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那个时候耶稣转身来看着彼得，问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你们也要去吗？耶稣彼得明确的回答说，在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念来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有时候我们必须要 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当主说你们要去吗？你要离开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从2019年到2020年，我们就像彼得告诉他回答这句话一样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你真肯吗？恩主问道，与我同钉十字架，你愿意吗？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，使徒约翰他也问我们四个问题。在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念的约翰一书的第五章，使徒约翰也问我们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走过2019年，你爱主吗？你怎么爱他？你是按你的爱来爱他，还是按他爱你的爱来爱他？我想这是非常不一样的。你是按着你的爱来爱他，还是按着他爱你的爱来爱他？我想我们大部分人是按我们自己的爱来爱他，但如果我们是以他爱我们的爱来爱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们的爱永远是不够的。就像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他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。当我们按着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去爱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爱在爱的事情上面我们是多么多么的亏欠。第二，在即将过去这一年，你的信心胜过这个世界吗？你的信心胜过这个世界吗？你是跟着世界走，跟着感觉走，还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呢？那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想这些问题。第三个，2019年你的行事为人及服事都在圣灵的带领里面吗？你的服事你的为人都在圣灵的带领里面吗？都是在真理的光中吗？所说所做所想的在主面前都问心无愧吗？我想我们在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不是对你们，就对我个人，我是将来问我自己这样的话。第四点，在忙碌的生活当中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，你拥有神儿子的生命吗？你到底有没有拥有神儿子的生命？你真的认识你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吗？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在问大家也问我自己，你真的认识你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吗？你跟他关系怎么样？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是，这是爱，在一到三节，爱的最高表现是遵守神的诫命。好，不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请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；凡爱他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若爱神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过爱的最高表现是什么吗？ 使约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新的亮光与提醒。我特别引用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。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，他说：“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”我们要怎么样藏在主的爱里面呢？就是遵守主的诫命，遵守主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耶稣基督要藏在父神的爱里面的前提是什么？他要怎么样遵守我父的命令？我们都读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做成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对不对？我的食物，那就是我的食物，就是遵守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。这是耶稣他自己的一个食物，他的诫命。他说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面一样。所以，我们若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就藏在我们的主的爱里面。那么这些事，他说我已经告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过去的日子当中，也许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都少有喜乐啊，就是满肩头的重担啊，就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矛盾跟冲突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就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。我们的喜乐是在哪里？我们喜乐是在哪里？我们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是基督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，然后我们的喜乐才可以怎么样？才可以满足。如果我们的喜乐是我们自己得到什么，我们自己成就什么的喜乐，那是短暂的。但是真正的喜乐是什么？是耶稣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满足了。这个喜乐是跟谁在一起的？这喜乐是跟神、跟耶稣基督是连接在一起的。离开耶稣基督的喜乐不算是什么喜乐，也许是快乐而已。但是要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唯有怎么样？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叫他的喜乐可以存在我们的心里。你有没有存耶稣的喜乐在你的心中？有没有？原来对基督徒来说，遵守神的诫命是爱的最高表现。原来只有当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喜乐才可以满足。所以尼希米他也说过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。使约翰说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爱神？我们就遵守他的诫命。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知道，以色列百姓当神来指责他们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们离开了他借着摩西所颁布那些律法，他们违背了，他们离开了，以致国破家亡，以致以色列被掳到亚述，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他们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。当我们忘记神的律法，他所给我们的诫命的时候，我们非但不能爱他，而且我们离他非常的遥远。我曾经听到一位传道人说，一个异国的国力，一个国家的国力，不是由他的国防经济来衡量，而是由他如何照顾弱小的国民来衡量。这句话多么发人深省，对今日的教会何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启示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一个教会的力量不是由他的人数奉献来衡量，而是由他如何照顾弱小的肢体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出来。我想这是绝对是真的。爱可以产生极大的凝聚力，使教会更加团结，让神得着荣耀。所以遵守爱的诫命就是爱神了。遵守神的诫命和爱都需要付上代价。加州一位女士在一家肉类工厂工作，有一天当她完成所有的工作安排，走进冷冻库的时候做一个例行检查，突然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 这冷冻库的门意外就关上了，他被锁在里面，他的呼救声被下班的人潮所淹没了。虽然他竭尽全力的尖叫着敲打着，他的哭声却没有人能够听到，因为他被锁在里面。而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怎么样，这个大家都是下班了，在冰冷的冷冻库里面，没有人能够听到里面发生的事情，没有人知道。经过5个小时以后，也就当他濒临死亡的边缘的时候，工厂的保安却打开那扇门，奇迹般的把他救了。后来他就问这个保安，他怎么会去开那扇门，这不是他的日常工作。这保安就解释说，我在这家工厂工作已经35年了，每天都有数百名工人进进出出，但你是唯一一位每天早晨上班向我问好，晚上下班跟我道别的人。许多人看我像透明，像空气，像看不见的，没有人尊重我，没有人在乎我，你每天都和我热情的打招呼，所以我认识你。他说，今天你像往常一样来上班，给我说早安，说你好，但下班以后我却没有听到你向我说再见，明天见。于是我决定到工厂里面看看，我期待你和我说再见，因为这话提醒我，我是被尊重的，我不是个空气。这话说非常的开心，所以没有听到你的告别，我猜想你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工厂的每个角落来寻找你的原因。就这样，这位女工获救了。谦虚、低调、尊重和爱你周围的人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人与人之间要的就是一份真诚，一份真爱。学会真诚，懂得感恩自己的心情也好，生活原来就是这么的美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言谈，我们讲话的口气，我们对事情的看法，见证我们是否遵守神的诫命，见证我们是否爱主，是否爱人。因为爱的最高表现是遵守神的诫命，而不是你讲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。遵守神的诫命会转化我们的气质，改变我们的思维，提升我们的生命力，这是爱的动力。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明年度第一个礼拜五跟第三个礼拜五晚上，我们全教会的教会圣经工作坊，我们要再次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找到力量。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真的读进去，吃进去，我们就是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那个闪亮的光芒。我们就是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作用，不是背背而已，也不是想一想而已，而是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活出来，来增加生命的亮点。如果神的话只是我们知道而已，我们从而不去做的话，神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关联，顶多只是我们比别人可能多一些事，知道一些事情，但神的话不是让我们知道的，神的话是让我们去做的，让我们确实去执行去做出来的。我知道要照神的话做，我们会很痛苦，可能也做不到，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要去做。在我们分享的是，这是信心，在第4节第5节，在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里，我们能胜了世界。好不好一起念一下第5章第4到第5节来，因为凡从神等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吗？人的一生即便幸福，也会不如意和残缺伴随着我们，不要硬是试图改变那些不能改变的，这样会弄得自己成天的痛苦不堪。见上帝许可一些事情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上帝必会负责到底。每个团体都是一样， 每个地方都是一样，不是叫你啊满足你以后叫你都一帆风顺，不是。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当中，就按着他当年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一个使命，要叫万国因他怎么样？神要叫亚伯拉罕叫万国因他怎么样？因他得福。所以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只做一件事情，叫万国因你得福。我们存在的团体，我们在团体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这个教会有没有因我存在在这个地方得福？因我在这个地方服侍，因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让别人得到福气，还是给别人很多很多的压力？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用信心，或是说因着信来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。若是上帝许可，必有他的美意。这样的美意，也许现在你感受不到，但是有一天你终会明白。最美的事情不是马上就在你眼前你看得到，而是你要因着信，要因着相信，因着神话的应许，你充满这样的盼望，知道神的话必成就他所成就的，他要成就的。所以要从沮丧中当中走出来，把不愿意的变成愿意，把忍受的变成感恩，把埋怨变成赞美，相信神最美好的祝福就在前头。因为在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里面，我们能胜了这个世界，能够胜过沮丧。信心是什么？我想每个人听的不一样。我们读到好多有关信心是什么这样一种话，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盼望，对不对？那在定义信心，我很喜欢神学家尼布尔的祷告文。他的尼布尔祷告文是他在1934年的时候，也就距离现在85年前，他所写的一个祷告。他祷告很简单，我非常喜欢这段祷告。他说：我的上帝，求你赐我宁静的心，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，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，并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。我们需要求主真的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宁静的心，来看待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一切。因着身体的变老，因着身体的慢慢的这个岁月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在有句话说天增岁月人增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体力可能不如从前了，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宁静的心，来接受什么？接受我不能改变的。没有错，很多事情我们很想去改变它，但是很多事情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。既然没有办法去改变，要用宁静的心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。我是力量有限的人，我没有办法照我的喜爱去改变一切，或者是改变别人，我甚至连改变我自己都不太可能。我何德何能能够改变教会，能够改变一个人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神跟你同在，当你改变以后，别人就跟着改变了，整个教会的氛围就变了。所以赐我勇气，但在不变当中是有宁静的心，那能改变的怎么样？说勇气，怎么勇气去改变它？说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。有时候我们能改变，我们不敢去改变，不敢去碰，到最后我们为自己积累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但更重要的第三个祷告是什么？智慧。智慧来分辨什么是不能改变的，什么是可以改变的。在不能改变跟可以改变当中有没有智慧？如果你把时间花在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上面，你穷一辈子花一辈子，你去改变它，结果怎么样？ 你可能弄得自己非常的不开心，那你改变不了。我们都期望一个国家更好，以我们担保的力量，不是我们不参与，而是说我们要改变能改变非常少。我们能改变就是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，在神的帮助之下来改变我们自己，来看清楚到底什么是可以改变的，什么是不能改变的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信心。 对我来讲，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看透万事。据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这篇祈祷文不胫而走，在美国印刷了4000万份。每一个出征前的海军的士兵，他们的手上都有拿着这一张的一个祷告文。临近祷文也很快就成为20世纪最能激励人心著名的祷告文。在哥林多前书4:7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大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信心告诉我们，神给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丰盛，神给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丰盛，也安排了许多人来帮助我们。没有一件事情是忽然临到我们身上的，我们没有偶然的境遇，万事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安排着。从我们看来，我们遇见的事是千头万绪，杂乱无章，我们真的看不出里面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情，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生命过程当中。可是神的话是说，万事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我们的信心，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你还在靠自己吗？你还在自己涂抹吗？你还在看人看环境吗？抓紧仰望耶稣吧，他有你一切想要的答案。这答案可能不是你现在就有，而你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去等候他，用信心去等候，因为一切答案都在神的话语当中。我希望下一次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去祷告这件事情。第三个我们再一起分享的是，这是真理的见证，在6-9节，你关注真理的见证吗？我们一起念一下6-9来。这借着来，对不起，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都归于一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。因神的见证是为谁做的？为他儿子做的，为耶稣基督做的。在第八节说，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那这三样也都归于一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上礼拜我们有弟兄的受洗，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有好几个人受洗，这告诉我们在受洗的时候，在施浸的时候，这三样是同时出现的，圣灵、水与血是同时出现的。圣灵运行在施洗的水中，水就成了什么？主的宝血。水就成了主的宝血。在施浸的时候，圣灵运行在施浸的这个水的当中，这个水就成什么呢？就成了主的宝血。而我们就借着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所以三样都怎么样？都归一的，那不是普通的水。当在施浸的时候，那个水运行在圣灵运行在水中的时候，那个水喝着水的时候，那个水就变成主的宝血。而我们的罪受到赦免是什么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罪得赦免。若不是这样的话，水是个物质，只能洗去人的罪。但是神借着他的灵运行在水中，这水就不平常了，它是罪得赦免不可少的要素之一。所以我们说，当我们从这个受洗池当中起来的时候， 我们说怎么样，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说天开了，圣灵如鸽子怎么样降临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受洗的水，这个受洗的水经过圣灵在上面运行的时候，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这个宝血就能洗净了。所以说我们要进到水里面的原因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我们知道说，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今天一起念来。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洗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若不流血怎么样？罪就不得洁净。为什么受洗的时候你的罪得洁净呢？你的罪得赦免了，从今以后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因为圣灵运行在水中，这个水就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凡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洗净的，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也只有耶稣的血，他不是个罪人，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。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就是基督教一切所谓的真理，若没有圣灵的开启、引导、见证和运作，都只是字句、教条、道理和疑文，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用处。但如果有圣灵参与在其中，便多与生命连上了很密切的关系。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就没有办法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庆祝圣诞节刚过去，庆祝圣诞节，我们把主角放在哪里？对，我们可能主角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，但是耶稣在基督在整个圣诞的庆祝当中，谁比耶稣基督更能活跃在人的心中呢？可圣诞老人吧。可真的圣诞节里面没有圣诞老人，只有耶稣基督。而耶稣基督是怎么来的？圣灵感孕在谁的身上？在玛利亚身上。所以整个圣诞节是从什么地方来？从圣灵开始来的。所以圣灵在做成一切的工作，这是原来见证有三，圣灵、水和血来带领我们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智慧通达的心啊，智慧通达的心来自对真理的认识、确信跟应用。所以很重要的几件事情，第一个，你要认识绝对的真理，一切智慧来自一切智慧来自智慧的赐予者与他所赐的真理。倘若没有绝对的真理为根基，我们的智慧与通达只不过是人间啊暂时啊行得通的小聪明。唯有经得起时间与时代考验的真理，才能将真理啊智慧通达的心赐给人。那第二个是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啊，确信真理，你要确信真理，因为在我们里头的旧性情，我们有一个不容易信服真理或容易扭曲真理的心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确信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，圣灵让我们的心啊能够洁净，真理让我们的心，圣灵让真理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，来除去我们心中的杂念，在做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要确信真理。第三个，要运用真理。不管是一门学问或是一个道理，不管是一个学问或是一门道理，若我们不继续使用它，过了以后，它这个时效性就怎么样，就没有了。所以它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真实感就会减少。如果你有真理，你不运用它，你不操练它，你不听真理的声音，你慢慢的在抵制这个真理的时候，到最后你这个真理在你的 心上有没有作用？作用就越来越少了。我们与真理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。说在北欧的一座教堂里面，有一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苦像。那这个十字架在教堂中心的大小就跟人差不多，因为有求必应，所以因此专程到那个教堂啊，来祈祷的膜拜的人特别的多，那就可以用啊门庭若市来形容。那教堂里有位看门的人，他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每天要应付这么多人的要求，他就觉得于心不忍，他希望能分担耶稣的辛苦。 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向苦向上的耶稣表明了这份心愿。意外的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，好，我下来为你看门，你上来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不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都不可以说一句话。你说如果能做到这点，就让你上来。那这位看门的先生觉得这要求很简单，就说好。于是耶稣就从那个苦巷当中下来了，这看门的先生就上去了，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，伸张的这个双臂，然后本来苦巷雕刻的就像真人差不多，说来膜拜的人也不疑有他。而这位先生也依照先前的这个约定，静默不语，聆听信徒的这个信友的这个心声。所以来往的人潮络绎不绝，他们的祈求有合理的，有不合理的，千奇百怪，不一而足。但无论如何，他都强忍着下来，而没有说话，因为他必须信守先前对耶稣的承诺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位富商。当富商祷告完以后，竟然忘记手边的钱袋就离开了。他看在眼里，想叫这位富商回来，但是他不能说话。接着就来了一位三餐不济的穷人，他祈祷耶稣能帮助他度过生活的难关。可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发现先前那位富商留下的袋子打开，里面都是金钱。这个穷人高兴得不得了，说耶稣真好，有求必应，万分感谢，他就把钱就带走了。那这个十字架上伪装耶稣的看在眼里，想告诉他这不是你的，但是约定在先，他仍然憋着不能说。接下来有一位要出海远行的年轻人来祷告，他是来祈求耶稣引导他能够平平安安出海。正当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个富商就冲进来，就抓住年轻人衣襟，要年轻人还给他钱。那这个年轻人不明就里，两个就吵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十字架上伪装的耶稣终于忍不住了，就开口说话了，就解释了，就把这个事情弄了清楚以后呢，富商便去找那位穷人，而年轻人呢就匆匆离去了，生怕搭不上船。那伪装看门的耶稣出现了，他指着十字架上说，你给我下来，那个位置你没有资格了。看门人说，我把真相说出来，主持公道，难道不对吗？也是说你懂个什么。那位富商并不缺钱，他那袋钱不够用来吃喝玩乐，可是对那位穷人却可以挽回一家大小的生计，你知道吗？最可怜的是那个年轻人，如果富商一直缠下去，延误了他出海的时间，他还能保住一条命，而现在他所搭乘的船正在沉入海中。这是个听起来像笑话的寓言故事，却透露出凡事上帝自有安排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常自认为怎么样才是最好的，但是神可能有更好的计划。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就会相信目前我们所拥有的，不论是顺境逆境，都是神对我们最好的安排。若能如此，我们才能在顺境当中来感恩，在逆境当中依旧心存喜乐。这个求主给我们一颗真理的心，在主面前做一个对的人。最后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，这是永生，这是永生。我们再念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请。跳，来，信神的儿子的，就在他心里；不信神的，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严肃的问题，神赐给我们永生，但那个永生在哪里呢？这永生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告诉我们说， 认识独一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永生。那这边说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永生是在神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圣经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什么？就有生命。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个永生的生命。永生的反面是什么？也许你会说永死，没有错。但除了永死以外，一个更不好的事是什么？生命里若没有神儿子的生命，就没有永生的盼望，就一点力量都没有。我希望你知道你是属神的，在他里面你是有永生盼望的人，不要站错位置了，不要站错缺了。有个笑话说，某动物园来了一只年轻的狮子和老狮子，在同一个笼子里面。那这个管理员呢，每天来喂食的时候，总是给年轻的狮子一根香蕉，而老狮子呢，都是一大块牛排。这个年轻的狮子就想说，可能是我是新来的，资历较浅，不要太计较。但是经过三个月以后，还是只吃每餐一根香蕉。所以年轻的狮子终于就按耐不住了，他就按耐不住了，他就问管理员说：“为什么我来了三个月还是只吃香蕉？”这管理员回答说：“因为你占的是猴子的缺。”弟兄姐妹，我说的重点是，你明明是占天堂的缺，不是占那个地狱的缺的。所以凡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之主的人，便在灵里重生，从神领受新的生命。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重生，使我们的态度、愿望、动机跟以前不一样。出生使我们有肉体的生命，成为父母家中的成员，重生使我们有属灵的生命，在神家中有份。在圣经当中，我读到最怕的、最可怕的一节经文是在这里。他说，《约翰福音》三章三十六节说：“信主的人有什么？有永生。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”这是很大很大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，这段圣经来做今天早上的敬拜的结束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让我们来唱三一颂。
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地上生命当赞主恩，天上万军颂赞主名，赞美圣父圣子圣灵。
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。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，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现在起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